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节目开始啊，我先给您发一个福利。北京交通广播开播25周年听众欢乐会将在12月15号工人体育场举办。节目呢是相当的精彩。如果您想获得演出票，请搜索并关注公众微信号1039听天下，并且在公号的首页输入您对咱们节目的真情实感。工作人员每天会选出4名留言最精彩的听众，每人送出2张票。好，咱们继续今天的节目。话说在1909年年底的一天，德国柏林一家豪华的公馆内，一位年轻的大清国王爷和手下聊着天。
哎，老吴啊，我得夸夸你啊。
嗯，
这趟来欧洲，你这臭豆腐算是带对了。他们欧洲人天天给我吃奶油拌生菜叶子，受不了，实在受不了了。
就知道王爷您好这口。
哎，不过你别说啊，这洋人也确实有好东西啊。就说我看上的这几条军舰吧，那还真是一等一的货色。
王爷您这眼力没得说，
你别光拍我马屁呀、啊！各国都有什么动静？
有啊！您这一趟欧洲采买之旅，震动欧陆四方，各国政府都翘首以盼呢、啊。
他们那是盼我吗？那是盼大清的银子呢。
一到年底啊，在各种购物节日的大力促销下，估计很多人生活的主题就是买买买。其中海淘一些外国货应该是不少朋友的购物重点。而早在清朝末年，咱们剧场里的这位王爷早就亲自到国外开始自己的海淘之旅了。那他是谁呢？他又买了些什么呢？被人说成靠裙带关系上位的王爷，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干？他的高调环球海淘之旅为什么被称为天女散花？他恶补海军装备，但他解决不了海军的一个死穴又是什么呢？1039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大清贝勒爷的最牛海淘。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十几年，对大清朝来说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流年不利。1894年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转过年来，李鸿章被逼无奈签下了马关条约，对日本割地又赔款。日本当时全国财政收入不到1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竟然高达3亿日元，可以说屈辱到家了。这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又先后撒手人寰，3岁的溥仪继位。这么大的国家由一个娃娃当皇帝，您说这国家他还有救吗？当然了，小皇帝呢只是个摆设，真正摄政的是他爹载沣。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小胖子也顺势登上了前台。我刚才说了个顺势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胖子可不是一般的胖子，他是载沣的弟弟，叫载洵。看见哥哥当了摄政王，他也吵闹着跟父亲说要当大官。他看中的职位是海军一把手，理由是什么呢？很简单，子承父业。因为在北洋海军时代，他爸老醇亲王奕轩就主持过海军衙门，有这么一层关系在，虽然以前从来没学习过海军知识吧，却也不耽搁载洵被任命为筹办海军大臣。就这么着，1909年，载洵走马上任，这一年他才22岁。既然是筹办海军大臣，那这筹办二字又从何说起呢？原来甲午海战惨败之后，北洋海军成为了举国的罪人。紧接着清廷下旨， 撤销海军衙门，解散战后幸存的海军人员。之后的军事舞台上，新式的陆军取代了曾经的海军，成为了朝廷未来的希望。海军消失了，或者说失声了。然而事实是，国不可一日无海军啊。就在中国海军大伤元气的时候，德国占了胶州湾，俄国控制了旅顺和大连，英国选中了威海卫，法国也分得了广州湾，中国海防线可以说是门户大开。严峻的形势呼吁着海军的重生，于是从甲午战败时起到1898年末，三年多的时间内，清政府一口气从国外购买了各种舰艇23艘，其中就有2艘从德国、英国引进的驱逐舰。您要知道，驱逐舰是当时世界上新出炉的品种，另外还有5艘大型巡洋舰。其中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海天海旗号巡洋舰，样式和甲午海战中的死敌日本吉野号十分相似。那这里面的良苦用心，明眼人都知道啊。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载洵上任了。新官上任之后，他又会做些什么呢？由于载洵承袭了贝勒爵位，所以大家呢都管他叫洵贝勒，又因为他比较胖，还得了个外号洵胖子。乍一看，这个洵胖子是一身的顽固气息，所以他刚上任时并不被各方看好，大家都认为他不过是个脑满肠肥的公子哥，是仗着他爹的关系上来的。可是这载洵刚一上任，就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海军7年规划，顿时让人刮目相看。哎，刚才不是说这个载洵不懂海军吗？是不懂，但他的副手海军提督萨振兵是专家呀。在萨振兵的指点下，载洵首先巡查了大清国海军现状，根据考察结果，他向清廷提交了中国海军发展规划。载洵上任时的中国海军可以说是马尾巴拴豆腐，提不起来，不仅实力弱小，而且还分成北洋、南洋、广东3支割裂的舰队。载洵上任之后，凭着一腔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和皇叔的权威，竟然成功的将3支地方舰队归并重组，实现了统一，并且还按照现代海军的理念将它们分为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并且建立了各洋军港和船坞，甚至设立了海军大学。这么一来，这局面真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改革局只是提升软实力，打仗还得靠硬家伙。按照载洵的计划，5年里他还要添造头等战舰8艘，巡洋舰20多艘，各种兵轮10艘，还要编制水鱼雷艇。朝廷一看这载洵写的头头是道，很快就批准了这一计划。这费用嘛，老规矩，各省分摊，开办费1800万两。有钱好办事儿啊，当务之急就是买军舰。1909年10月，载洵一行取到香港，乘坐游轮前往欧洲，开始了欧洲海淘的构建之旅。当时香港前往欧洲最常见的航线是到法国的马赛港上岸，但是载洵考察团考察欧洲的第一站却选择到意大利的热那亚。那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呢？载洵头一站奔意大利去了，当然可不是奔着披萨去的，而是热那亚有一家著名的造船厂安歇度船厂。当时厂里正在建造一艘新型驱逐舰，载洵看得很专心。看了半天，中国的皇叔说了一句话：这船我要了。当场就和船厂签约定造这款船。这让意大利人突然间有点幸福来得太快的感觉。不过这皇叔啊，只要一艘，数量上呢 有点让意大利人觉得不过瘾，不过这也属于意料之外的惊喜了。因为意大利以前从来没有和中国有过大宗的贸易，反而意大利海军曾因为想要侵占中国浙江的三门湾，一度和中国海军剑拔弩张。就在两国关系如此微妙的时候，载洵的豪气举动让意大利朝野是喜出望外，于是对载洵一行殷勤款待，期待和他继续做大生意。但是此后考察团再没有提出新的订单。考察团离开意大利之后，载洵进入了意大利的邻国奥匈帝国，参观了奥匈的海军舰队、军港和造船厂，同样也和厂方当场签订了造舰合同，定造奥匈帝国研发的一款和意大利驱逐舰类似的军舰，数量同样也是一艘。11月他们又来到了德国柏林，德国方面知道这位胖王爷是东方来的金主，对他十分重视，派出高级官员前往火车站迎接，沿途安排武装警察保护，一路送他们到最高级豪华的饭店下榻。德国方面还精心设计了以柏林为中心的参观考察日程，载洵一行乘坐着德国皇宫特派的马车，先后参观了三家船厂，德国人的殷勤招待也没白忙活。载洵一口气订了好几艘军舰和巡洋舰，别看这个载洵胖，走起路来慢腾腾的，可出手一点都不慢。接连收获大订单，这德国人乐得合不拢嘴啊！他们有意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所以除了常规的外交活动之外，还安排了极为热闹丰富的社交活动，酒会、舞会，图的就是让载洵高兴。不过这位年轻的贝勒爷对西式社交活动好像并不感冒。有一次德国皇室邀请他参加宴会，载洵在酒店中刚啃完一个肘子和几个馒头，准备要休息了，一听还要应酬，满脸不高兴。在萨振兵和驻德公使的软磨硬泡之下，载洵这才老大不情愿地出席了宴会。载洵竟然对交际舞大感兴趣，呵呵，这小胖子还真是个性情中人。中国皇叔名扬欧洲，接待各国无不喜笑颜开，为何唯独法国大失所望呢？在欧洲一路走一路买的载洵，按计划下一站是去法国。法国方面呢，早就等着财神爷上门了，提前就电告中国驻德公使印昌，说法国方面不仅做好了接待的准备，为表示友好，还打算授予载洵一枚二等勋章。哪知载洵接到报告之后，不但不高兴，而且还觉得他堂堂一个大清国的王爷，只授给一个二等勋章，你这也太二了吧。回首就让印昌发电报给驻法公使，找了个借口取消了法国的行程，直奔英国。法国人顿时有点不知所措了，弄巧成拙，空欢喜一场。载洵在英国参观了著名的皇家海军学院，并在英国订了一艘巡洋舰，最后一站是俄国，从那儿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载洵这次欧洲海淘足足用了3个多月，不仅满载而归，而且从欧洲学到了不少海军建设的经验。采购之旅还没完，不到一年后，载洵又奏请前往美国、日本考察。可这回出行，载洵险些丢了性命，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此时已是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的暗杀行动时有发生。载洵呢，他是个大人物，革命党就把他锁定为暗杀目标。在美国期间的一天，就在载洵一行乘车抵达某车站时，一个叫邝佐治的杀手早已等候多时。他的身份是在美国的一名华侨厨工，这天他混在车站的人群当中，就等载洵一下车就向他开枪。或许是这个杀手太过紧张了，他的反常行动暴露了自己，还没等掏枪，身边就冲过来几个侦探将他按倒在地。按照美国法律，邝佐治并未拔出手枪， 如果他本人否认刺杀行为，罪案将不成立。但是邝佐治直言不讳，当着法官的面高喊：“利益杀之，以除国家大害。”这倒好，邝佐治被判有罪，入狱14年。载洵被吓得不轻，考察计划随即取消，直奔下一站日本而去。清末的海军重建中，日本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后来专家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一本画册，拍摄地是日本吴市的工厂。据考证，这应该是日本人为载洵考察团特别制作的产品推荐画册。那载洵为什么选择来吴市呢？吴市是日本本州西南部的港口城市，明治维新后成为了日本帝国海军和海上自卫队的主要据点。图册里有专门为清国量身定制的火炮，有堆满各式火炮的车间，还有正在下水试行的舰艇。早在1903年，两江总督就向日本川崎船厂订购了潜水炮舰。此后的6年，清政府从日本订购了14艘舰艇，构成了中国长江舰队的主力。而1910年，载洵又订购了2艘炮舰，分别命名为永丰和永祥。不知您注意到没有，这载洵虽然每到一处都不走空，可每款军舰只订1艘，最多2艘，绝不多买。有后世学者就形象地说，这是天女散花。那么问题来了，不差钱的载洵他怎么不多买几艘呢？这里面其实体现着载洵的良苦用心，这绝不是一次土豪炫富的行为。载洵的真正用意是为国内自行建造军舰购买参考选型，也就是通过在国外各著名船厂小量订造相似级别的军舰进行横向比较，然后开始在国内进行仿制。载洵一行考察时还发现了另一块新大陆，那就是海军陆战队，这是用于执行登陆作战、保卫沿岸海军基地等任务的特殊兵种部队。不久之后，山东烟台就有了中国第一支海军警卫队。对于一个同时承担着巨额赔款和外债的政府来说，洵贝勒做到这个份上，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1910年12月，清廷改筹办海军处为海军部，中国海军和国际全面接轨，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海军时代正在来临。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舰只阵容，也不过是以往北洋海军的1/2，更何况载洵可以恶补海军实力，但却解决不了绝症。比如就在载洵一行满载而归时，革命党人熊成基对他行刺，最后事情败露被捕。受审时，熊成基隶属清廷罪恶，第一条便是海陆军权不给汉人，而这个矛盾是载洵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更讽刺的是，清廷对这支新建海军尽心尽力，但海军却对大清并不忠诚。辛亥革命之际，革命党振臂一呼，海军竟然全军起义。然而继任的北洋政府对海军的认识还不如晚清的有识之士呢，他们竟然主张以陆军为核心，海军从此被打入冷宫。载洵雄心勃勃出洋考察军事之后，仅仅过了1年多，大清国便寿终正寝。不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载洵的基础性建设并不是无用功，他留下的海军家底儿没有丧失，他给海军带来的影响也并未因帝国的消亡而终止。他一心想的是借助先进装备延续大清国的龙脉，没成想一不留神儿，他竟成了现代海军的奠基人。 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洪光、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宝木，录音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和我们沟通交流，获取听众福利，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1039听天下。